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是这一期第四上课，这呢已经进到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呢谈的是部派分化还有论述。那首先我们谈的是在谈 部派分化的一个部分。那部派分化呢最开始主要是佛教的僧团对于戒律的见解产生很大的歧义那最后就分成的上座跟大众这是上一学期最后我们所谈到的一个的部分那这个是关于戒律的一个问题那再来跟这个部派的这个分化呢还有跟阿育王的这一个派遣大量的传教士到各地去宣扬佛法也有一些关联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事啊为什么这一个会造成这个佛教分裂呢这个分裂不一定是说这个争吵啦因为佛教这些传教士到各地去弘化之后呢他都会在地化就是佛法都会跟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会做了一些融合那这一些呢久了之后各地的差异性就开始比较大那就慢慢有一些不同那很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不同的一个思想那就会有不同就变成不同的部派这样子大家不要把部派当作帮派他们不会打架顶多就是见解不同会有一些这个辩论这样子不同部派之间呢按照导师的理解呢比如说我是说一切有部的那我要到远地去那没有地方住可能要去别的部派去挂单对不对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啦并没有说很严重就是说不同派先毒打一顿不会啦就是还是就是思想不同但是他的佛教的性格都还是一样的就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上一期的最后谈到45页我们看到45页。那我们也说了这个阿育王这个派遣这个弘法的这个传教的这个法师呢到各地去然后最后就是在45页刮胡英文的大写一这边小节我们再看一下阿育王信佛引起佛教的大发展那分化是什么呢就是分派到他地弘化的这种地区的民族文化语言风俗都不能相同这边的分化就是分派出去弘化的地区所以导师的这一个有时候会简略的一个说用语啦这个分化不是分裂那也是这个是分派出去然后去弘化的地区它有文化语言风俗的一种差异那佛法的适应教化就会有多少的差异成为部派就是更这边的分化就是分裂了变成更多分裂的一种一个因素就是越分越多的一个因素所以这边有两个分化意思不一样了好再来就是谈到部派的一个 的一个情况了。那首先导师先说明这阿育王时代 的情况。导师一开始说阿育王时代呢部派已经存在了。他当时已经有多少个部派呢？按照导师的一个从文献上所得到的一些讯息啦，因为文献上没有说当时有什么派什么派，是导师从一些蛛丝马迹，这就是我们读导师的书觉得导师心很细的地方，他就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就推断出哦，当时已经有三个部派了。我们来看导师的一个论述。首先呢，导师说当时就已经有这个分别说部。分别说部是上座部再分出来的。刚开始呢是这一个这边给大家看这个图好了。刚开始分裂是大众跟上座，对不对？那之后呢就分成说一切有跟分别说，可以吗？就是又再分出去，所以上座又在分裂，那大众当然也有分裂啦，但是当时可能没有这一些消息，所以比较明确就是有分别说，有分别说。好，那为什么导师说当时就有分别说？因为目犍连子弟虚啊，在这个角注33是善见律毗婆沙里面，有人问他说什么是佛法，佛法云何，佛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他就是说佛分别说，佛的这一种分别检责的这一些教导，可以吗？那这个很平常啊，佛分别说嘛，那导师就注意到这句话从目犍连子弟虚口中讲出来就不寻常，这代表当时就已经有这个分别说这样的一个，也就是他们这个部派呢就是分别说，那由他口中讲出来是一个很具有意义的一个回答，导师就是说可见他是什么，看到46页，他是上座部分出，自称上座部的分别说部，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分别说部，那自称自己是上座部，所以现在南传佛教呢，西方国家就通常对他们称呼叫做 Theravada， Thera 就是上座，上座，所以他们就是但是他们其实是上座部里面的次同业部，懂意思啦，所以导师就看出这个当时存在的分别说部。第二个，当时导师认为也已经存在的这一个大众部，主要就是大天，他是大众部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那他后来到了这一个南印度摩西沙曼陀罗，他是这个是分化南印度摩西沙曼陀罗的上座，上座就是一个这个长老了，他是就是一种具有德望的一位出家法师上座。那由于大天的弘化，后来分出智多三部等，那大天是属于大众部的。好，那再来还有当时也存在着说一切有部，那他的一个重要的 代表人物呢是墨禅提、哦、那他是分化到基宾、哦、就是加斯米罗那边的、哦、Kashmira、哦、加斯米罗还有犍陀罗，这是北印度、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印度的北边啊，犍陀罗有没有、哦、那加斯米罗这是印度、哦、那旁边就是克拉昆仑山、哦、好 就是在这个说北印度其实是比较是西北印那边、哦、西北印、哦、好，那导师说这里就是中国史汉书所说的祭宾啊。那墨禅提是属于上座部分出的说一切有部啊。导师先说明已经有这三个部，而且他们个别的代表人物啊。那为什么他会这么理解呢啊？主要呢就是从这个阿育王的这个儿子、哦、出家受戒、哦、找了哪一些人、哦、倒是心很细，就是他出家受戒到底找了哪一些人来当他的这个戒师、哦、我们来看，导师说阿育王时代佛法已从根本二部再分化成三大系了、哦、这边大家先写一个时间点，分成根本二部是导师推断是公元前300、哦、300 BCE、哦、可以吗？那阿育王登基是什么时候？大家还记得吗？271，对对对对、哦、我有一点犹豫，翻一下已经有人讲了，我再确认一下啊。对，271，这个在我们第一章讲义的第九页啊，它登位是271了啊，就开始，所以BCE 300跟271哪一个早？300比较早，那公元前是数字越大越早，公元后是数字越大越晚啊。有时候我们都会稍微搞混了，所以阿育王的时代已经根本分裂了，因为300就根本分裂，他271登基那时候已经又分成三大部了，可以吗？好，二大部是300，那阿育王大概从公元前271开始他的一个朝代做王。好，那根据这个善见律毗婆沙，善见律毗婆沙什么书呢？就是这个律的一个注解，毗婆沙就是广说，它是一种律的注解，这是南传律的注解书。那这边里面就谈到目犍连子弟须为和尚，然后呢摩诃提婆为阿舍离。摩诃提婆是谁呢？就是大天，大天。然后呢因为他然后受十戒，受十戒什么概念？就是受沙弥戒，他出家受沙弥戒，受十戒要有两个老师，一个和尚，一个阿舍离，和尚就是这个亲教师了，好，那再来谈到大德墨禅提也为阿舍离，然后呢，授予这个与 也是受具足戒，我觉得受具足戒。好，那在佛教的一个戒法的规定呢，受这个比丘戒，具足戒就是比丘戒，要有三个戒师啊，那就是目犍连子、地须、大天跟莫禅提三个啊。啊，事实呢，这个时候摩审陀年满二十，即受具足戒啊。摩审陀呢，这个巴利语叫马辛达啊，很多南传法师用了这个名字啊，马辛达啊，摩审陀啊。好，那从这边呢，大家我们先这个跳出这个文啊，哈，大家想一想，就是出家的这个两个老师，目犍连子、地须跟大天，对不对？啊，受十戒，然后呢，到受比丘戒才找莫禅提来。啊，那大家想一想，莫禅提跟阿育王的关系近呢，还是目犍连子、地须、摩诃提婆跟阿育王的关系近？就是从这样的一种，他挑老师啊，哈。就是十戒就已经挑目犍连子、地须应该是比较轻的啊，到人不够再去找一个来补，那应该这个就是比较远一点的，然后大概到这里面有暗示出这样的一个意涵，懂意思了哈。嗯，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那善见律是南传律部的名称，那毗婆沙就是解释了律的一个注释。阿育王的王子摩审陀出家受戒，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可以理解到的是呢，孔雀王朝的首都在华士城，那大众部的重镇在毗舍里。我们看一下地图，看得到吗？毗舍离在这边，哎哈，然后这个华士城在这边啊，一河之隔啊，就隔着恒河这样子啊。好，所以他们是华士城是这个阿育王的这个首都啊，孔雀王朝的首都。那大众部的重镇在毗舍离，这都算东方啊。都是算东方，嗯，好，没问题了，没问题，好，只是一水之隔，就是恒河，我们刚才也看到了，那当时王朝的中心地带是大众部的化区，所以他跟大天的关系应该是还不错的，还不错。所以摩诃提婆受到阿育王的尊重是可以理解，因为就是在他的这个离他首都不远嘛，在他的化区跟这一个首都很接近。那关于这一个目犍连子、地须呢，那跟阿育王的关系又是怎么样来的？在导师在 B 这一段，导师说阿育王登位以前呢，他到这个优禅尼这个地方当官啊，看一下，优禅尼啊。优禅尼大概是在这个卑地胁这边的啊，好，在这边这个图啊，没有这个优禅尼，看一下。好， 我们找到再给大家看了哈。好，那这个这边导师说呢，阿育王在这里取了卑利写的这个提皮，就是他的太太了啊。卑利写在这边啊。啊优诶这个优产你对不起优产你在这边看到吗齁、哦、看到齁、哦、对反而是师父没看到不好意思齁、哦、那卑利写。所以优产你然后卑利写在这里就是附近啊齁、哦、好。那就生了摩神陀跟生且密多齁三嘎密德拉齁。那马英达是哥哥三嘎密德拉是这个妹妹齁。那皮提他就一直住在优禅尼齁。也就是阿育王去到了这个华士城他没有跟过去了齁。好阿育王因为妻儿是优禅尼人齁因为这个镇守优禅尼他在那边当官嘛齁、哦、得到当地力量的支持而 得到王位齁、哦。所以呢他跟他在这一个分别娑婆划区的这样的一个佛教呢应该关系又更好齁、哦。因为得到他们的支持而得到王位嘛齁、哦、从导师这样的描述所以为什么是摩神陀当和尚亲教师然后这一个大天当这一个阿舍里教授师那大概这种这个亲疏关系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了好那所以因为阿育王妻儿是优禅尼人然后跟优这边又是这个分别娑婆的一个重要的划区那当地人呢因支持就是支持阿育王而让他得到王位啊、哦、所以导师说与这里的佛教也就是分别娑婆的关系呢也许更密切些啊、哦、那这边导师用了一种推测语气也许啦啊、哦那为什么他会这样推测？因为和尚是更重要的，和尚就是我们一般说师父就是和尚，哦，亲教师还不是真的师父，哦，真的师父两个里面呢，和尚才是这个马英达叫师父的，哦，懂意思？所以他又更密关系又更密切，所以摩神陀出家。从目犍连子弟须为和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哦、好那摩神陀再来46最后一行摩神陀出受沙弥十戒依律制要从二师来受戒、哦、所以就以这一个目犍连子弟须为和尚然后呢看到是七页摩诃提婆为阿舍离、哦、好再来受具足戒年满二十呢就要受具足戒那就要有三师、哦、那和尚与两位阿舍离这两位阿舍离给大家稍微知道一下一个叫做结摩阿舍离一个叫教授阿舍离了、哦、那在阿育王的心目中呢导师说说一切有部似乎没有大众部与分别说部亲切啊、哦什么意思导师还是用一种推测语气似乎啦、哦、因为要有三个人的时候才找到他嘛、哦、两个人的时候不用找他所以这个亲疏关系就有被看出来、哦、但是呢还是请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莫产提来当这个具足戒的三师表示呢同样的尊重也是尊重说一切有部好所以从摩神陀受戒的三师知道部派的存在 也就这三个人是这三个部派里面很重要的代表人物。如果当时部派还没有形成，应该不会那么巧找他们三个了，懂意思？也就是他们都是很这三个部派重要的一个人物，在当时。好，所以导师从这样的一个受戒里面就知道有三个部派存在。那阿育王呢，对当时存在的这三个部派呢，导师说一体尊敬，同样的尊敬啊，那表示三个部派呢平等和合啊，并共同为佛法努力的厚望啊，表示这个三部平等和合，然后共有对他们有这种厚望啊，就是共同为佛法努力这样的一种厚望啊。好，那所以阿育王时呢，大德们分化各方，就是分头弘化了哈。可能说分别说部多一些，也就是分别说部的所派的这一个弘法师多一些啦啊，因为大家都分头弘化嘛，可能所以分别说部派的人多一些，这是导师这边的一个推测了啊。但大天与莫禅提呢，绝不是目犍连子弟须的系统，也就是可能有些人认为他们就是目犍连子弟须的系统，但导师说不是，他们各自代表不同的部派。好，再来就是导师对于南传以目犍连子弟须为正统这样的一种说法呢，也有一些评论呢，有些评论，我们看老师这边说呢，这个马辛达分化到楞伽岛，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啊这个地方，那成为赤铜叶部，那今天称为南传佛教这一派，传说五师相承。然后呢，以目犍连子弟须为正统，然后呢，以其他部派的这个传承为异说哦。正统跟异说，异说有被贬义的一个概念了啊，异说。那老实说，这只是宗派意识的作祟啊。那世尊的无争精神显然淡化，导师就是认为就是。去把这个对别的部派呢，有一些贬义这样的一种一个动作呢，导师认为是不理想的啦齁。好，那南传阿育王时呢，有第三阶级齁，这个是在南传的这个史书里面有谈到。那其他部派都没有说过，这也是一种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说法哈。然后呢，又传说地须就是目犍连子地须，当时呢论决正义做论事，传说他当时写了一部论叫做《论事》啊。那导师的这个见解呢，他认为其实论事所破斥的部派当时多数还没有成立，所以假设真的是指目犍连子弟须做这一部书呢，很多都是后面再补进去的，因为很多这部论事是相当于什么样的书呢，它就是在描述当时有哪一些佛法的不同的见解，针对这些见解呢，那目犍连子弟须就说诶，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啊，应该是怎么样才对，就是去破斥一些不同部派的一些见解啦啊。嗯。好，那这个是关于三部啊，三部怎么得知，就是从马辛达受戒请了三位重要的这个各部派的代表。 那这个是导师得知当时有三部的一个依据。好，再来我们看到47页这个国字三刮胡国字三分成四部。好，那什么时候分成四部呢？我们看导师的说明。老师说18部的名称在不同的传记中有一些出入。那部派的分化过程呢，在很多现在留下来的资料里面都有记载，但是讲的都不一样，每就是大家讲的这种分化的过程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众说纷纭，然后莫衷一是。那导师呢，他提出了一套这个整理的标准，那他所整理出来的呢，就是主要的啦，这边有四大部派的一个传说，就是大众部所传的这个文献，还有上座部所传的文献，还有正量部所传的文献，那这三种来自不同部派的这个传说呢，都出于轻便的这个义部经释，那还有说一切有部所传这种部派的过程，那它是在义部中论论里面有描述到，还有这一个赤铜业部所传说的这种部派的这种分化的过程呢，是在导史里面，导史里面有记载，所以主要的这个文献呢，就是义部经释，然后义部中论论，还有导史，可以吗？好，然后再来，导师说，说一些有部所传的呢，这个所传说这种部派的这一种分化呢，与上座部所传相近，也就是前面这一个从轻便的义部经释里面有看到上座部所传部派分化的一个过程，那上座部所传是出自于义部经释，说一切有部所传是出于义部中论论，这两个传说所提到的描述这种部派分化的过程，导师说是相近的。好，那导师也谈到呢，易经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说，诸部流派升起不同，西国相承大纲为四。那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这四个下面导师会说了齁。好，那这四个其实就是上座说一切有正量齁，还有这一个南传的齁，这一个分别说齁，分别说这四个啦齁，这四个。好，我们看到这一个二，老师说依晚期四大派的传说，四大派是哪四大派呢？就是大众，对不对？然后这个说一切有是吗？然后这个是同业部，然后再就是这个所谓的上座案，对上座部，也就是上座部有三系啦齁，上座部有三系，就是上座说一切有跟正量齁，然后再加上大众齁，大概就这四个传承齁。老实说呢，我觉得大众部的一再分化，以上座部三系所说的相近而合理，也就是大众部的这个分化过程不能 按照大众部自己的传说，就是自己在这一个世界里面自己看不清楚，要别人才看得清楚，所以要用上座部的传说。那反之呢，上座部的已在分裂，那大众部所传的呢更为合理。那导师说，这是由于对另一系统的传承与分化，身在局外，所以会叙述的客观一些。所以这当然也不尽然啦，因为有些事情呢，你局外人可能你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大的一个情况呢，反而局外人看得比较清楚，谁跟谁分，那这种局外人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大众部的分化谱系采用是上座部的传说，那上座部分化的一个过程呢，采用大众部的记载，大概就是互相以这种客观不是自己的这个描述来作为这个依据啦，就是用别人的描述会比较正确。那对于同一系统分化呢，如果是自己来描述的话，都会觉得自己是正统，那将同系的兄弟派作为是从自派所分出的，其实我们是从别人分出的，但是我们会觉得他从我这边分出去，那描述就不一样了。我们看到48。好，所以导师说他就定出这一个标准，就是大家都讲的不一样，那就是看有没有就分区块来看，讲大众部的呢，上座部讲的都差不多，那就是大众部的用上座部的讲法，那有这一个标准的，那上座部本身都有自己的说法，关于自己怎么分裂那个都不准，要采用大众部的说法，那这一个标准列出来之后，那导师就得到一个清晰的一个谱系，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四步成立的一个过程，好，那四步就是大众部分别说一切有跟正量，然后应该有这个正确应该这么说，刚刚一直搞不定到底是哪四步，现在这边就清楚了，好，老师说依据这一个原则呢，什么原则？上座部的分化采大众部的说法，大众部的分化采上座部的说法，就是这某一个部派的分化采用别的另外对方的这种讲法，所以那从这样的一个原则定下来之后呢，那分化过程就是一开始就是分成二部，那二部是由戒律的问题分成大众跟上座，那再来呢，大概在阿育王当时前后又分成这个三部，上座部中又分成上座分别说跟上座分别说分出去以后留下来的，是吗？上座部里面分别说分出去就留下一部分嘛，那一部分就是说一切有，就是上座部又分成分别说跟说一切有二部，那跟大众部就合为三部，这样加起来就是有三部。好，再来呢就是四部了啦，那上座说一切有又再进一步分出独子，对不对？那这样就变成有四部。那导师这边有引到这个《大毗婆萨论》里面的一个记载，导师说在西元二世纪集成，二世纪是什么概念？就是101到200年之间，所 所集成的大明菩萨论说，独子部若六若七与此不同，于多相似。若六若七与此不同，于多相似，就是在众多的这一个见解当中呢，就是有六相或七相不一样，其他的呢都一样啊、哦。见解可以想见，二部是同一系中分出的，那见解才会那么的相近啊、哦。那为分出，表示他见解还是有所不同啊、哦。好，这样就成四大部，独子部又分出正量。那弘传极盛，取得独子系中的主流地位。那义净所说的大纲为四，就是大众上座，这边上座就是分别说了，那说一切有正量，因为分别说他自称上座嘛，所以这一个义净所记载的呢，就是上大众上座说一切跟四正量这四大部。好，我们看到解说佛法的分化呢，从根本的二部分裂，然后变成三部，然后变成四部。那这边都没有提到大众部再进一步的分化，因为大众部的一个的分化可能就是当时还不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啊，比较知道就是这一现在看到这四部啊，这四部。好，所以就是大纲为是，就是大众，然后呢上座分，然后说一切有跟正量。好，那再来导师就要把这个部派分化呢分成四个阶段了啊，那就是来说明它的一个分化过程。好，我们看第一个阶段，它大概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好，导师这边说，阿育王的时候呢，目犍连子弟须自称分别说者，那也就是分别说部。那莫禅提他是说一切有部，大天呢是大众部，大天优化南方，那这个论释里面所说的暗达罗四派呢，东三部、西三部、王三部、义成部等，都是从此，这个词就是大众部再分出来的，这个词就是大众部。这可见阿育王的时候呢，佛教三大部已经明显存在了。那大众部早已一再分化，就是虽然我们得到的讯息不多，但是其实他们已经不断在分化了。好，所以部派最初分化为二部呢，推定大概是300年前后，也就是什么时候分成二部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但是呢阿育王已经有三部了，对不对？二七已经有三部，所以这个二部呢一定是在二七之前，对不对？那大概就是导师就估300这个时间点，估300这个时间点。好，第二个阶段就是西元前270前后，那这个是第二段阶段的分化，大概是在公元前270前后开始。那这个阶段呢有分别说，说一切有，那这些名称呢都是依法义不同而得名，也就是他们主张说一切有叫做说一切有部，然后主张呢要分别说，那就是要分别说部，都跟他们主张的有关系。那大众部分出义说部，还有说出事部、多闻部、说假部四个部。我们看到49页。 也是依法义得名，依法义得名。这个说假了，多闻，然后说出事，这些都是依法义得名。然后呢，还有一个也是大众部分出来，叫做基应部，那他也是这个依法义得名，因为他主张一切形式，这个是热灰的意思啦，这唐什么微什么，我忘了去查，它就是热灰。是什么叫热灰？就是火烧了烧这个木头啊，那会剩下灰，有没有？热灰而得名，也就是一切形呢，就像都像热灰一样，都是苦的啦，都是苦的。好，那第二阶段大概是这个公元270那个时候开始，那后面有第三阶段跟第四阶段，那我们第一节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那后面呢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之后再进一步跟大家做说明。那部派分完之后就是开始，那当时有哪些佛教的这一种教典产生，因为导师在讲思想史这一个阶段很重要，就是什么东西让大乘佛教出现，那后面就是跟这个大乘佛教出现很有关的一个部分。好，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